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
不许吵架，
我要打电动。
别烦我，我正在赶工。
快点做功课，
我不来。
试试看，我揍你。
那
是谁干的？
人说天下父母心，我说亲子心连心。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同心相连。
乖，再吃一口饭。
嗯，我不要。
亲子心连心。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的亲子心连心节目，我是肖佳丽，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也是您的老朋友了。希望您听了我们的节目写封信来告诉我们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想，如果是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告诉我们您居住的那个地区收听的效果是怎么样的。那大家都知道希望之声电台呢是一个传讲上帝的爱的电台，我们希望借着电波中的内容让每一个朋友认识耶稣基督，知道你是被爱的，耶稣爱你。那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节目呢能够更多的探讨我们在亲子关系中和孩子怎么样建立关系，同时呢也告诉孩子啊，爸爸妈妈是爱你的。因为啊，只有爱才能够改变一个人，只有让孩子感觉到你爱他的时候，他才愿意配合你的管教。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首先有灵修这个栏目，朋友们有圣经的话预备一下圣经，那没有圣经的话呢，到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会告诉您我的地址，您可以写信给佳丽，我也愿意把圣经免费的送给您。那还有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有父母之道这个栏目，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从生活中学到了什么。那好，现在呢就让我们翻开圣经，我们来阅读神的话语。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4章第1节第2节。路加福音24章第1节第2节说，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这一天和其他的日子一样，太阳升起，鸟儿歌唱，公鸡报晓，猴儿叫喊，人们睡醒了，伸个懒腰，打个哈欠，振作一下，吃脆皮面包与干鱼的早餐。两个玛利亚匆忙地奔向耶稣埋葬的地方去做一件很普通的工作。那个星期日促使这两个妇女到坟墓去的不是希望，而是责任和爱心。他们没有盼望得任何的报偿，毕竟死人还能够给你什么呢？他们最后看见耶稣的身体是伤痕累累的，是血迹斑斑的。玛利亚知道这个工作是需要的，耶稣的身体必须为下葬准备好。但是彼得没有自告奋勇，安德烈也没有表态，约翰也没有走上前来。得洁净的麻风病人，得医治的受苦的人，得赦免的罪人，也都没有上来表示支持。 只有这两个玛利亚。玛利亚他们就决定要去做这件事，没有任何自私的动机催促他们，他们不是为得着什么而去做的，他们是要给予，是要完全的奉献。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爱而不计较报偿，有的时候我们蒙召要向那些不会向我们说谢谢的人施惠，有些时候上帝叫我们宽恕那些个永远不会宽恕我们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蒙召要早去晚归，无人关心，有的时候我们去做一项工作只是因为工作需要完成。上帝看见了这两位妇女那天早晨他们的眼泪，上帝知道他们的奉献，上帝使他们忠心的侍奉得尊荣。这位令人意外的上帝做了一些惊人的事，在一个十分普通的日子里，这两个玛利亚遇见了我们复活的救主，喜乐充满了他们的心，他们的主是活着的。他们从坟墓冲出去告诉他的门徒的时候，耶稣与他们相遇，鼓励他们欢喜快乐，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稍微停顿一下，我们要把握住这个思想的冲击。从事日常工作的两个妇女，面对面见到了他们活着的救主，上帝怎么样使人意外的蒙福啊？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你也可以遇见我们的救主，你也可以在你日常生活中遇见他，你也可以在你尽日常责任中遇见他。当我们不计算任何报偿，为了服务而服务的时候，我们的心会特别的火热，我们会遇见他。今天寻求他所赐给你生命中意外的福分吧，他就在你的身边，张开手要赐福给你。
站立在磐石上，
耶
你是我依靠的，
你就不孤单，今天能回家，
你用那永远的爱爱我们到永远，
你从不撇下我，永远不丢弃我，
在爱里没有惧怕，忘记背后
如果孩子生活在肯定中，他们将学会自爱。爸爸妈妈们，朋友们，那上一次呢，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谈到的是孩子们在生活里面被肯定，孩子们多参与制定家里面的一些规则，那他们呢，将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符合规则的，也会被爸爸妈妈赞赏的。那我们说遵守家庭规则呢，是需要每个人都坚持的。如果不坚持这种规则的话，常常妥协的话，那就不是规则了，对不对？那我们想，有些爸爸妈妈呢，会是离婚的。离婚了以后，孩子们不得不去适应两套不同的家庭规则。那是不是对孩子们来说就很困难，不可能呢？那我们想，既然离婚已经成为一个事实，而孩子们是最无辜的，在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们也要有规则的引导，他们的生活还是会容易的多的。那很神奇的就是呢，对于执行规则时候的弹性，孩子理解的非常的透彻，他们还会把规则转换成自己的语言。比利对一个朋友说，我要问问妈妈，如果她说看看吧，那就有戏了。如果她说我得问问你爸爸，那就我就知道她的潜台词就是说你别指望了。那从这个孩子的话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完全了解规则中隐含的意义。那其实啊，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会用各种方式来获得我们的赞许。有的孩子只是简简单单的想要得到许可，其中包含着对被接受的期望。马蒂在后门那里面呢大叫，妈，我去看看隔壁的小狗好不好？妈妈还没来得及回答呢，就听见篱笆的门啪的关上了。妈妈知道阿蒂这样做是因为他遵守妈妈想知道他在哪里的规定。即使他只是去邻居家一会儿串个门，他也喊一声让妈妈知道。那这是一些个很简单的规则，这种规则呢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孩子们呢才会认同并且遵守的。有一些呢就要求复杂一些了，需要爸爸妈妈和孩子进行商讨和讨论。譬如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朋友呢请11岁的玛丽安一起去看电影，可是她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有收拾自己的房间，而家庭规则呢是必须打扫干净房间才能够出去玩。玛丽安实在没有时间打扫卫生了，可是她又很想接受朋友的邀请。妈妈和玛丽安坐下来讨论有没有什么折中的办法，结果呢就是这一次玛丽安可以去看场电影，但是她必须先花15分钟的时间先打扫一下，并且保证看电影回来以后呢要把房间收拾完。母女俩呢还谈到了为什么及时完成任务才是好习惯，而不能够把工作拖到最后的一刻。妈妈也允许玛丽安和朋友一起出去，而且事实上也让玛丽安明白自己一拖再拖的习惯呢是不太好的。如果孩子从小呢就习惯讨论并且遵守家里面的规则，当他们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出现更加复杂的境况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处理起来呢才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例如10几岁的孩子会说放学之后我要和朋友出去，会晚一点回家。虽然不能够对孩子严加逼问啊，你也必须弄个明白是什么朋友啊，是去哪里呀、啊、是怎么去啊，以及孩子所说的这个晚一点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说这些个家庭规则，这些个孩子们的习惯，其实呢是需要孩子跟父母呢两方面的参与，彼此的参与然后沟通才能够制定的。如果可能呢，最好从孩子接近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赞许了。啊，我很高兴你记得把这个带来。这样呢，这样的话呢就会创造出一种积极的气氛，帮助孩子发现自己希望因为体贴而得到的赞许。这样做呢还无声地传达了一种观念，那就是亲子关系的建立其实啊是需要两代人共同努力的。爸爸妈妈既要给孩子独立成长的空间，又要继续保护孩子不受伤害，这还给孩子勾勒的蓝图带来新的前景。孩子也会知道爸爸妈妈希望自己按他们认可的计划发展，除非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已经是无药可救了，否则他们总希望会得到父母的欢心，即使在最叛逆的青春期也不例外。那学会尊重规则并且在家庭框架之内生活，那么将来孩子在更大的团体中，就是说将来要进入的学校或者是要工作的地方工作单位，就更能够适应环境，最终呢为孩子在社会上找到一席之地就可以立足做好准备。那通过在家中学到的经验，孩子了解到法律是人们所订立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则，这些规则呢能够保证一个人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为人处事，并且获得安全保障。孩子会意识到无论是个人之间还是国家之间，正是规则保证了世界的正常的运行。那谈到这个赞成和反对，其中呢就包含着是对是非错对的一个价值的判断。即使我们没有公开表达我们的观点，孩子们呢还是会捕捉我们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那这并不是说啊孩子的行为总是受这种感知的影响，等长大成人之后他们会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这个价值标准，那这套价值标准呢不一定和我们现在大人这个家庭中的这种一模一样，那这种情况可能会让爸爸妈妈觉得失望。但是如果孩子能够成长为有责任心的人，依照自己的良心或者是依照他们的信仰来做决定，那么无论我们是否完全同意他们的每一个决定，我们都应该为他们的这种成长这种有能力感到高兴。尤其是孩子到了青春期，对孩子影响最大的呢可能是来自同伴的压力。爸爸妈妈不可能时时刻刻的都在孩子的身边， 也不能够保证孩子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对的。因此呢，当孩子做出有关乎道德的决定的时候，我们给予他们的观念呢，一定就要明确坚定，否则他们一定不愿意服从。只有这样做了，当孩子做出抉择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有所依据，才愿意做正确的事情。那这样看来呢，我们自己行为所起的这个示范作用呢，是至关重要的了。爸爸妈妈告诉孩子撒谎是不对的，如果他们撒谎呢，可能会受到惩罚。但是如果孩子发现爸爸妈妈为了看球赛而谎称生病不去上班，那么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希望孩子拥有高尚的道德标准，那么呢，我们就必须以身作则，哪怕有的时候做起来是不那么容易的。所以爸爸妈妈们，这样说来呢，教育孩子重点可能并非是孩子的这些个行为，有的时候反而是爸爸妈妈的这种榜样的作用至为重要的。
说好话，小小的手可来帮助朋友。
好嘿，好嘿嘿，好，好嘿，好嘿嘿，好，好嘿，好嘿嘿，好，好嘿，好嘿嘿，好。
很可爱的一首诗歌，是不是？名字叫做《小小的我》。是啊，孩子很小的时候啊，很多规律我们都要教给他啊，生活中的规律啊，怎么样刷牙，怎么样去洗手间，甚至怎么样运用你的嘴巴说出一些好听的话来帮助朋友。其实啊，我们说孩子呢，在出生之后，他有很多能力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尤其是辨别真理的能力呢，他更不是与生俱来的。孩子需要透过爸爸妈妈来学习。其实如果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坚持真理，孩子就自然懂得分辨真理了。那管教使人有智慧，用爱心管教 的孩子呢，他能够学懂对和错。爸爸妈妈抚育孩子，神也赋予了纠正和管教的责任，使儿女长大成为负责任的人。合意、有爱心和贯彻始终的管教，能够帮助孩子建立品格，使他们坚定不移。所以呢，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也必须认真地承担这个责任，帮助孩子领会上帝的爱和管教，好让他们长大之后呢，都成为有责任感的人。朋友们，那今天呢，为大家预备的亲子心连心节目呢，到这时间又差不多了。在这个时候呢，我特别的要邀请听众朋友们写信来给我，因为啊，在这儿做节目，有的时候不知道听众的反应，也是很寂寞的一件事情。您写封信来告诉我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想，比如我们的节目内容是不是正合适您的需要呢？又或者是我们节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您已经经历过的而有美好的经验愿意跟我分享呢？那都可以写封信来告诉我。另外呢，我们节目中所谈到的这些资讯是不是您需要的，都可以告诉我们。这些信的内容呢，都可以鞭策我们能够做把节目做得更好，也搜集更多的资料，能够配合听众朋友们的需要。那同时呢，我也愿意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每一次呢都会跟朋友们分享一本书，我是愿意送给大家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过，我愿意把一本圣经送给您。这本圣经呢是免费的，是中文版的。那另外呢，也为孩子们预备了一本启蒙版的儿童圣经。儿童启蒙版的圣经顾名思义，就是用一些非常浅白的文字让孩子们学习真理，在这个启蒙的过程中呢，他可以吸收圣经中的知识和上帝的信息。启蒙版的儿童圣经，你也可以帮孩子写信来向我索取。我的地址呢，就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呢是萧佳丽，萧是风萧萧的萧，佳是佳美的佳，丽是美丽的丽。那还有电子信箱的地址，欢迎听众朋友用电子信件写信来。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佳丽，然后后边呢有一个 @vohc.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记得来信的时候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回邮地址和邮政编码，以便我们要为您寄上的圣经可以顺利的寄送到您的手上。好，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